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3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国际特赦组织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目标蓄意针对医疗设施。金正恩星期五下令朝鲜准备随时使用核武器。另外，联合国3月2号一致通过了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决议，这项20年来被认为是最严厉的制裁能否奏效，是否取决于中国。我们稍后有记者的采访报道。中国的年度两会呢，正在北京召开，而经济增长目标和军费开支问题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就在与此同时，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楼市价格快速的攀升，专家警告说，这种非理性的高价和中国货币政策失败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袭情况。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指责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在空袭当中蓄意针对叙利亚的医院和医疗设施。俄罗斯和叙利亚空袭的目的是为了亲政府的地面部队向北部的阿勒颇挺进，扫清道路。国际特赦组织危机应对主任哈桑在提到过去3个月的空袭时说，叙利亚和俄罗斯军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蓄意攻击卫生设施。但是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他认为除灭医院似乎已经成为他们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国际特赦组织说，令人信服的证据证实，俄罗斯和叙利亚对6个卫生医�疗设施的攻击导致3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1名医务人员，另外还有44人受伤。另外，在朝鲜方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下令核武器进入随时可以使用的状态。据官方的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对朝鲜军事将领说，要调整战备状态，以便随时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他还强调，目前的局势非常危险。在朝鲜官方通讯社发出这一报道之前，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通过了由于朝鲜进行第4次核试验并通过远程导弹发射卫星的做法而加强制裁的决议。在安理会通过决议的当天，朝鲜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些疑似导弹的物体。那么朝鲜星期四发射的这几枚被认为是短程的飞行物的物体呢，被认为是抗议联合国安理会对其实施的新的制裁。这项20多年来对朝鲜实施的最严厉的制裁获得了朝鲜盟友中国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韩国国防部说，朝鲜3号上午10时许从江原道元山地区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6枚短程飞行物，射程在100至150公里。发射前，朝鲜没有对外宣布禁航区。韩国有关军方官员表示，朝鲜发射的可能是短程导弹或者是多管火箭炮发射的炮弹，目的是对联合国安理会新决议案进行武力示威。3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涉朝问题的第2270号决议，对朝鲜1月6号的核试验和2月7号的远程导弹发射进行新的制裁。这是20多年来安理会对朝鲜实施的最严厉的制裁，其力度 更大，范围更广，涉及金融、货物、矿物资产以及武器等方面。
正如我们今天通过的决议所强调的，朝鲜几乎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开发中，其行为不计后果，顽固不化。朝鲜政府宁愿发展核武器项目，也不愿让他的孩子们成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彭磊三号表示，对朝鲜新制裁的决议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中方希望这一决议能够得到全面和认真的执行，同时要尽量避免影响朝鲜的民生和人道需求，这也是决议规定的重要内容。制裁本身不是目的，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根本途径。
针对朝鲜对安理会决议的武力示威，洪磊说，当前朝鲜局势复杂敏感，中国希望各方都不要再采取引发局势紧张的行动。韩国总统朴槿惠三号在韩国全国祈祷早餐会上承诺，要同国际社会一道促使朝鲜放弃核项目。
韩国政府将继续努力与国际社会合作，促使朝鲜政府放弃其不计后果的核发展，并且停止其压制朝鲜人民自由和人权的暴政。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了新的更严厉的制裁，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专制和暴政统治下的朝鲜人民似乎对新制裁不以为然。
从来没有任何制裁会对我们有效，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制裁下已经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将来要建立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对于联合国对朝鲜进行的这次据悉是二十年来最严厉的制裁，是否会起到作用遏制朝鲜的核发展？中国是否会真正的实施这些制裁呢？朝鲜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朝鲜的最新决议案是二十年来对朝鲜实施的最为严厉也最为全面的制裁。研究朝鲜问题并发表了《核摊牌：朝鲜与全世界对着干》一书的张家敦认为，这次的制裁是否有效全看中国是否实施这些制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一次它可能会产生作用，但只有在中国执行它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作用。这是对朝鲜第五次制裁，中国对前四次制裁都表示了支持，但并没有实施它们。这一次它有可能会实施，但我们还得等着瞧。不过华盛顿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托科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制裁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这次的制裁要更为广泛。它旨在检查所有从空中和海上进出朝鲜的货物，阻断常规武器甚至是朝鲜军方的卡车销售，影响朝鲜的金融业，驱逐那些从事制裁那些从事制裁所禁止的行为的朝鲜外交官，以及阻止走私黄金等等。这些制裁超越了中朝关系所涉及的范围。他还倾向于认为，中国事先与美国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判，才达成这一揽子的制裁方案，因此需要落实的制裁措施都是中国认为自己能做到的。托克拉说，中国到目前也看到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决心需要国际社会做出更加强有力的回应。他说，联合国的制裁涉及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因此不同的国家实施的力度会有所不同。不过这次制裁的决议案考虑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对于这次的制裁方案，好消息是它不让每一个国家在一些问题上自行做出决定，它不再只是鼓励各国制裁与核试验或是导弹发射有联系的朝鲜银行，而是要求他们这样做。 所以决议案的用词使得一些国家比较难逃避制裁。不过著有《中国行将崩溃》一书的张家敦则认为，有很多理由怀疑中国是否会认真地实施这些制裁。他说，朝鲜的导弹核项目实际上对中国有好处，因为每次朝鲜进行试射，我们就跑到北京要求中国帮忙，中国为此从我们这里得到让步。中国领导人不想让朝鲜拥有这些武器，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拿出什么行动来阻止朝鲜。张家敦说，今后中国会怎么做，取决于好几个方面的因素，尤其是韩国是否会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他还认为，如果中国不认真实施这些制裁的话，美国可以对违反制裁规定的中国公司进行经济制裁，也可以动用其他的杠杆，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走下坡的时候。他说，关键要看华盛顿是否有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意愿。这位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实施安理会的制裁，那么中朝关系会进一步受到侵蚀，也可能会促使朝鲜当局朝更好的方向发展。韩国经济研究所的托科拉说，尽管很难事先知道制裁措施是否会导致朝鲜当局改变他们的行为，但是这些制裁是国际社会试图改变朝鲜当局的行为而做出的更为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这包括对朝鲜的人权状况进行调查，以及对朝鲜进行广播，使朝鲜人民获得更多的信息。另外，美国从二月份也开始了对朝鲜的单方面制裁，其中包括对那些违反人权的朝鲜官员进行制裁。他还特别指出，这次的制裁所针对的朝鲜公司和官员的人数，包括在海外的官员，比以往的制裁有很大的增加。针对中国当局在边境城市丹东停止了与朝鲜银行的汇款业务的报道，托克拉说，这是中国当局认真对待这次制裁的一个迹象，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不过张家敦认为，中国现在开始实施这些制裁，并不表明他们今后会继续实施。他说，过去中国在制裁开始的时候也执行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没有执行。如果中国遵循以往的模式，在几个月内我们会看到中国没有执行这些制裁。尽管这一次我们还不知道中国会怎么做，还要看，但是不能因为他们目前实施制裁就自动的假定两三个月后他们也会实施这些制裁。就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的新制裁后，美国国务院在同一天也采取行动，将朝鲜的原子能工业部、国防科学研究院、国家航空航天开发署以及两名与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活动直接有关的个人指定为制裁对象，来帮助实施安理会2270决议案中有关冻结资产的规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今天的人大政协两会上，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对记者说，今年将把军费预算增加7%到8%，而在此之前的一些年当中，中国的军费预算被认为都是以两位数的增长。傅莹说，人大召开年度会议之后，将于星期六公布军费预算的具体数字。在以往的20年期间，中国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军费开支。去年，北京将军费开支增加了10.1%，达到1360亿美元。这一数字尽管大约相当于美国去年军费开支的1/4，但是批评人士指出，北京的实际军费开支超过公开报道的预算。而最近公布的一份防务报告说，中国继续引领全球军事开支的增长，但是亚洲地区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增加防务预算，以应对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3月1号星期二在华盛顿举办年度全球军事报告美国发表会。美国2015年以597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金额继续在全球国防预算排行榜中高居首位。但是报告作者之一拉仁·德兰说，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中国和俄罗斯继续是全球军事开支增长的驱动力。
我们发现防务经费2015年继续从西方转向东方，中国和俄罗斯各占全球军费开支增长的 20%。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占了全球防务开支增长额的一半。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说，除中国之外，亚洲地区军事开支整体上继续强劲增长，反映了该地区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忧虑。研究所海军和海洋安全事务资深研究员尼克·查尔兹说，越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展示新军事能力的国家之一是越南，它拥有由基洛级潜艇从水下发射对地巡航导弹的能力，例证了亚洲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正在以小巧精干的方式发展自己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这对大家都是问题，更不用说对北京了。
中国预计会在未来几天内在召开人大会议期间宣布新年度国防预算，多个消息来源说北京可能会宣布再次大幅度增加军事开支。白宫向国会递交的2017财政年度美国国防预算为5827亿美元，与目前正在实施的2016财年的金额基本持平。国会一些领导人批评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国防预算不足以展示美国决心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以及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关注中国的两会。从3月3号星期四开始，中国的人大政协年度会议陆陆续续在北京召开。由于这次的两会在中国经济增长低迷之际召开，两会为中国经济增长设定的目标成为世界媒体瞩目。在南中国海关系紧张之际，两会公布的国防预算也是热点之一。另外，两会能否体现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忠诚，也让世界媒体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综合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股市动荡，中国经济未来走向一直是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今年是中国新的五年计划“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两会如何为未来五年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是世界媒体首先关注的目标。西方报道都认为，中国领导人将继续调低经济增长目标。美联社报道称，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六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或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在6.5%到7%之间。路透社的报道预测，如何推动经济转型、供给侧结构改革造成的人员下岗、产能过剩，以及如何解决僵尸企业，都会是两会的热点话题。2月29号，中国政府宣布，将近200万中国煤炭和钢铁工人将因为削减过剩的产能的政府政策而失去工作岗位。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国防预算将是外界关注的另一个热点。路透社特别指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但是中国的国防预算预计还是会相当幅度的增长。路透社2月末就报道说，预计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北京将再次宣布军费仍然以两位数增长。报道说，由于全球推进强军战略以及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以及台湾问题，中国有很多的因素维持高军费增长。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四 援引南京军区前副司令员王洪光的话说，中国军队需要将军费提升20%才能满足军队现代化以及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出现挑战的需要。在两会召开的不久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视察了中国三大官媒，要求媒体要对党绝对忠诚。之前他还要求其他各界，包括军界和学界等，对党的忠诚。习近平此番做法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个人崇拜在中国的重新兴起。那么两会代表能否展示对他的忠诚，也是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华尔街日报3月1号在题为习近平两会考验党员忠诚度的文章中说，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内，当将近3000名人大代表齐聚在北京审议13-5经济政策时，习近平的权威将受到考验，因为这其中包括利益受损、对习近平憎恨的官员，也包括担心习近平的意识形态运动可能影响经济改革的技术官僚们。文章称，虽然两会被一贯被认为是橡皮图章，但是在闭门会议中会有对政策的激烈争辩，并加有权力斗争。纽约时报则刊登了一篇关于习近平的眼泪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两会前夕，在中国各大媒体网站流传着习大大的眼泪为谁而流的一篇文章。纽约时报指出，作者是想通过习大大的眼泪向中国民众传达某种讯息，即从陕北村官到大国领袖，习近平为亲情、为友情、为普通民众、为英雄豪杰数次流泪。纽约时报说，那篇文章并不是想把习近平描绘成爱哭的前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习近平流泪的照片是为了打造习近平人性化的一面，与先前中国媒体上的各种有关习大大的卡通照片是异曲同工的作用，就是为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近日发布中国防空识别区报告。该委员会认为，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将加剧当地的紧张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布有关中国防空识别区的报告，称中国近年来逐渐增加了在东中国海的军事存在，而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将加剧美中两国在这一地区的紧张关系，并且影响到该地区正常的军用和民用空中交通。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设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其中包括钓鱼岛区域与日本防空识别区重叠。报告指出，自从2013年11月中国在东中国海宣布建立防空识别区以后，中国设立了在该地区的军事管理机构和雷达设施，这可能是中国计划执行防空识别区的征兆。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很少对飞越该地区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实行强制措施。其次，报告显示，中国是否会建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领导层对利害关系的决策，比如扩张军事存在带来的利益和由此引发的与该地区主权生索国之间的纷争。不过报告也显示，中国要在此地区建立防空识别区还面临很多实际挑战，比如可用的飞机跑道和雷达设施有限，海事环境恶劣，天气极端，原油储备和运输设施不足，航空支持设施有限，以及人员缺乏等。因此报告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建立针对民用飞机的防空识别区，而且考虑到新的防空识别区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紧张局势，中国也不大可能建立完整的防空识别区。最后，如果中国建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报告认为将对美国产生一系列影响，比如中美间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阻碍该地区的军用和商业空中交通，改变南中国海地区当前的政治局势，使得现有的设施军事化，以及对美情报搜集能力增加。今年2月25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问题表示，划设防空识别区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是否以及何时划设 取决于是否面临空中安全威胁以及空中安全威胁的程度，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继续关注南中国海相关的消息和报道。据美国海军时报报道，美军第七舰队所属航空母舰史丹尼斯号战斗群已经于3月1号星期二驶入了南海。美国军事官员说，今日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的舰艇有航空母舰史丹尼斯号、两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以及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指挥舰。这是美军在局势紧张的南中国海展示实力的最新举动。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部署先进的地对空导弹和战斗机之后，美国指责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多个场合指出，中国正在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他在2月24号国会作证时说，我认为中国显然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专家说，美国派遣史丹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南中国海，是向中国和当地国家发出明确的信号，尤其是向中国发出的警告。不过，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克莱杜斯中校说，几十年来，我们的舰艇和飞机经常在西太平洋各地活动，包括南中国海。他说，光是在2015年，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在南中国海行驶的总天数就有大约700天。另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不希望中国用军舰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威胁别国的渔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了解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杰克逊礁附近行动的有关报道。托纳说，我们不希望看到中方利用我们的海军威胁这一地区其他的船只。托纳表示，奥巴马总统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今年2月在安纳伯格庄园确认了他们致力于在南中国海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其中包括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合法的商业行动不受阻碍，以及行为活动的非军事化和自我克制。维护这些原则为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创造了条件，所以美方希望这些原则得以维护和强化。我们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主权声索方做出尊重这些原则的行动。菲律宾巴拉望省卡拉延市市长比托奥农星期三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在最近几个星期向基里诺礁派出多达7艘舰船。他说，这一岛礁是帕加萨岛和巴拉望岛之间的必经之路。中方试图在这一海域设置虚拟的检查站，遏阻菲律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三表示，中国有关部门的行动只是为了拖走一艘去年年底在这一岛礁附近搁浅的外国渔船。洪磊说，为避免该船长期搁浅影响航行安全、损害海洋环境，中国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近期派救捞船赴五方礁将搁浅船只拖带出浅，后欲妥善处理。洪磊说，操作过程中为了保障航行安全和作业的条件，中国对作业海域附近渔船进行了劝离，作业完成后中方船只已返回航。洪磊强调，中国包括五方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拉普斯特利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愿与东盟国家一道继续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近日指责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行为咄咄逼人，而近日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美国的亚太问题专家指出，中国的咄咄逼人体现在用威吓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威吓台湾不要走向独立。他还说， 中国用胁迫和强横达到发展的目的，并不是要寻求冲突和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德福上将星期一在五角大楼说，美军目前面临五大挑战，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卡特说，另外一个挑战是亚太，中国正在崛起，这没有问题，但其行为咄咄逼人，这就有问题了。同一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关于中国到底多么咄咄逼人的研讨会正在进行。在研讨会上，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罗伯特·萨特说，中国的咄咄逼人首先体现在对台湾进行威吓上。
如果你想看看中国人的咄咄逼人，你应该仔细看看中国人对台湾的行为。在这里，他们利用巨大的军事力量，并以外交和经济力量做后盾来威吓台湾，让台湾按他们的意愿行事。
他说，过去几年来，台海两岸的和平友好的发展也不能够掩盖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巨大军事建设的事实。中国和台湾的军事差距越来越大，台湾已经武力抵抗中国大陆。萨特还提到，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中国也是在利用威吓的方式，而不是军事行动来试图改变该地区的秩序。不过，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区域国家对中国的抵制，其中美国是最大的力量，虽然还没有对峙发生。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长期的威胁，最大的威胁在于中国正在寻求让自己的标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选项。
As China becomes stronger and wealthier,and as she's assertive foreign policy, what he calls "fenfa yuwei" unfolds.
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富裕，随着习近平积极外交政策，也就是他所说的奋发有为政策的展开，越来越清晰的是，中国的预设模式，中国的战略选择，就是以对待国内的方式来对待国际领域的个人信息和机构。
戴博说，中国正努力使自己的共产党的标准至少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的一个合法的选项。例如，中国在南中国海不遵守国际法的准则，中国在海外的一些建设项目当中，透明原则、环境保护以及劳工标准都无法达到国际标准等等。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威胁被夸大。乔治华盛顿大学日裔教授麦克望月说，日本人认为中国对日本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五大问题上，包括中国在日本拥有管辖权的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海域例行巡航，在日本群岛附近的情报侦察活动，单方面在东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在东中国海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以及捕鱼问题。但是他警告，不要夸大中国对日本的威胁。
So my basic conclusion is that, of course, a lot of the things that China is doing is worrisome, and there's a lot of concerns about China's long-term strategic.
我的结论是，中国所做的很多事情令人担心，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也令人关注。但是我的担心是，如果我们夸大或是过分夸大中国目前的行为，然后我们就会采取回应措施，从而加大美中和中日之间的竞争性的压力。
他说，更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会错过消除紧张关系的机会，更没有政治意愿来创造合作的机会。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萨特教授说，中国试图以胁迫或是强横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但是遭到了抵制。从去年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已经采取措施来修补篱笆，比如修正与日本的关系，改善与越南的关系，甚至在南中国海以及与美国的关系当中也做出了改变。所以，如果中国的胁迫或是强横的方式遭到抵制的话，中国是会做出调整的，因此这不会导致冲突或是战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暂时搁置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搬迁进程。安倍晋三星期五宣布，他将接受经法院调解的方案，暂停基地的搬迁工作，与此同时寻求与反对搬迁计划的当地政府进行谈判。 日本中央政府与冲绳地方当局就基地的搬迁问题存在争议。安倍政府希望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空军基地迁至冲绳岛人口稀少的地区，而地方当局则要求将这个基地彻底的移出冲绳。住在普天间基地附近的冲绳居民抱怨说，美国驻军使得当地的人口过于的密集，而且导致犯罪率升高。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星期四晚上，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举行了辩论会，亿万富翁川普将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称作撒谎的特德，还把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叫做小马尔科，这显示了共和党内存在的深刻分歧。在辩论中，卢比奥和俄亥俄州的州长卡西奇轮番地抨击川普，而川普看来正在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路上大步的迈进。这场辩论会在美国北部城市底特律举行，几位参选人在辩论中大声喊叫，相互的进行人身的侮辱，并且使用不雅的措辞，而这已经成为今年共和党竞选活动的突出的特点。另外，前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也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的行列，公开的阻击唐纳德·川普，试图阻止目前气势如虹的川普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罗姆尼说，川普当总统将不利于美国劳动者和家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罗姆尼星期四在盐湖城的犹他大学新克利政治论坛研究所发表讲话，他说，如果共和党人提名川普，美国的前景将会暗淡，经济将会衰退。他列出了一长串挂着川普名号的失败企业，包括一所大学、牛排、伏特加、一家赌场等等。他还提到了川普在造势集会上散发的红色棒球帽。
Here's what I know. Donald Trump is a phony.
唐纳德·川普是假象，是骗局。他的诺言跟川普大学的文凭一样假。他把美国公众当傻子耍，他免费进白宫，而我们得到的一切只是一顶破帽子。他的国内政策将会导致衰退，他的外交政策将会使美国和世界变得更不安全。做总统的气质和判断力他都没有，他的个人素质将意味着美国将不再是山顶上的闪光城市了。
And his personal qualities would mean that America would cease to be a shining city on a hill.
罗姆尼说，提名川普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意味着民主党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的胜利。他也尖锐批评克林顿，说他贪婪、不可信、不诚实。越来越多的共和党领袖人物和有影响的捐款人站出来强烈反对川普，罗姆尼是最新的一位。他们批评做过电视真人秀主持人的川普在贸易和移民以及其他问题上的政策，包括川普誓言驱逐1100万非法移民出境，暂时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并在美墨边界修筑一道高墙，而且让墨西哥掏钱。曾任马赛诸塞州州长的罗姆尼4年前曾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挑战奥巴马总统，但竞选落败。罗姆尼对川普的攻击与两人在2012年选战时的关系大相径庭。当时房地产亿万富翁川普宣布支持罗姆尼，而罗姆尼则称赞川普的经商才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参议院2月的时候通过了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面的街头改名为刘晓波广场的法案之后，众议院还没有采取投票的行动。一位长期关注人权的众议员说，众议院应该尽快的就这项法案进行投票。他还说，如果奥巴马总统否决法案，国会两党可能有足够的支持来推翻奥巴马总统的否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告诉美国之音说，他支持众议院通过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的法案。
我认为中国应该释放刘晓波，否则众议院应该就命名刘晓波街的法案进行投票。
2月12号，参议院通过了目前正在参选总统的克鲁兹参议员提出的法案。这项法案通过后，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2月17号同时表态，
我们要求美国国会停止推动审议有关议案，也希望美国行政当局制止这场政治闹剧。
我们认为这种立法行动只会把我们的努力复杂化，我们对这种做法表示反对。
白宫还表示，如果两院都通过这个法案，奥巴马总统将予以否决。不过麦戈文众议员说，
如果总统要行使否决权，他当然可以这样做。不过我认为参众两院能有足够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来推翻总统的否决。
麦戈文议员还强调，法案能够向中国政府发出强烈信息，那就是
如果中国政府认为他们可以随便把人关进监狱，人们就会忘掉这个人，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把中国大使馆前街道改名的法案应该通过。
众议院有关命名刘晓波广场的法案，由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马克麦道斯提出，不过目前众议院尚未就这项法案投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一部以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为题材的影片登上了韩国票房的榜首。这部影片的制作完成跨度为14年，凝聚了75000韩国民众的解囊相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影片《鬼乡》2002年开启拍摄，导演赵廷来讲述了他当初萌发拍摄这部影片的心路历程。当时赵廷来在分享之家做义工，那里居住着几位风烛残年的韩国慰安妇老人。分享之家的一幅题为《燃烧的女人》的素描深深打动了他。这幅画的作者就是住在分享之家的二战时期的慰安妇江日出，她被日军强迫充当慰安妇的时候才16岁。
老奶奶们当时对我说，如果我要是拍片，我就要拍好她，这样他们的故事才能更为人所知。这就是激励我拍这部影片的初衷，不需要任何人的命令。
据估计，韩国当时有20万慰安妇，目前仍然在世的只有44人，他们绝大多数都选择隐晦自己的慰安妇经历，说出那段经历的只有238人。由于资金缺乏，赵廷来直到2015年才开机拍摄。据影片的宣传网站，这部影片一半以上的拍摄经费由75200韩国民众捐助，约合958000多美元。
这部影片凝聚了民众的捐助，也包括我。看到我的名字在屏幕上出现，感觉非常得意。我希望人们继续参与社会活动，继续共同努力，直到日本政府真诚地向慰安妇道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什么都难以表达我的心情。我希望日本向慰安妇做出最诚挚的道歉。
据韩国电影协会的统计，《鬼乡》2月24日首映之后的第一个星期，韩国国内的观众人次超过170万5000。影片上映之前，韩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去年12月达成协议，日本向慰安妇道歉，并新设立一笔约合875万美元的资金，用来帮助受害者，最终以及不可逆转地解决慰安妇的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连日来，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楼市价格快速的攀升。专家告诫说，这种非理性的高价和中国货币政策的失败有着密切的关联，泡沫不会持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近来，中国大城市房地产价格暴涨。据报道，上海虹口区一个新楼盘一天内就被抢光，销售额高达36亿元。深圳一个楼盘初始定价为每平方米7万元，在开盘当天直接提升到每平方米9万元。杭州、南京等二线城市也出现了通宵排队抢房的景象。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一月份房价同比涨幅前三位的是深圳、上海和北京。 同比分别上涨 52%、21% 和 13%。专家指出，近日的楼市疯涨和中国货币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去年以来，央行多次降息降准，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试图减缓经济下行的压力。释放出的大量流动性意味着商业银行有更多钱用于放贷，其中自然包括房贷。根据中国央行最新数据，一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创下单月纪录新高。可是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钟伟峰说，到目前为止，降息并没有增加国内投资，改变经济疲软。不过房地产价格上升缓解了资金外流。
其实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就是随着那个经济的持续下滑，导致国内的投资机会是越来越少。然后中国在最近的大概大半年的时间里出现了非常快速的资本外流。大概这个资本外流的速度是大概每个月大概是100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吧。所以国内房价的最近的疯涨呢，其实是可以理解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资本外逃的压力。
钟伟峰指出，最近一年来中国投资环境恶化，主要原因是经济放缓，其次习近平反腐也造成很多人对中国投资的恐慌，因此房地产成了仅剩的少数投资机会之一。有分析说，如果持续维持一月份2万多亿的信贷，今年一线城市楼市的涨幅至少将达到30%以上。不过经济专家说，这种非理性的天价不会持续。钟伟峰说，
这个是一定是不能持久的。其实我们看最近几天的新闻已经有讲，就是有些地方政府市级政府他们想推出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一些很激进的促进楼市的房价上涨的方案，很快就被推翻掉了。
3月1日，沈阳市政府发布房地产新政策，包括对个人购买住房市区两级给予奖励政策，降低二手住房交易税费，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居住等，甚至让毕业没有超过5年的高校和职校毕业生在沈阳购买商品房时实行零首付的政策。被称为两会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这个星期在北京召开，政协会议率先在3月3号开始，2天后也就是3月5号，全国人大也将开幕。这次两会正值十三五规划开始的元年，又处于经济下滑时期，中国政府是否会真正实行经济改革令人关注。钟伟峰说，
我不会认为下周出台的这个十三五那个细节的方案会有什么让人惊讶的东西，就是那些他们讲了很多年的改革。所以关键的不是这些规划，而关键的是他们定了这个规划以后，到底接下来5年是不是真正的去实施这些改革。
专家指出，楼市猛涨带来的唯一好消息是让政府意识到目前的经济政策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是真正的去实行中国政府长期推行而没有实施的经济改革。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路透社报道，中国可能在近2-3年内裁减数百万国企的员工，为新一波的改革开放铺路。中国权威机构说，中国经济形势很好，能够消化下岗的职工。需要下岗转型的企业主要是在钢铁和有色金属以及煤炭、水泥等行业。有中国观察人士说，下岗本身相对整个的经济规模来说不是个大问题，但是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值得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国际通讯社路透社3月1日独家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为响应国务院去产能号召，中国拟在2到3年内从僵尸企业中裁减500到600万国企员工。而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周一发布的拟裁员数是180万人，包括130万煤矿系统人员和50万钢铁系统人员。 今年初曾有中国的专家学者预言，清理僵尸企业或将引发自9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下岗潮。随后发改委反驳称，中国劳动力市场流动就业能力较好，足以吸收去产能带来的过剩劳动力。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周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将重新安置煤炭和钢铁系统人员180万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2到3年内，钢铁、煤炭、水泥、造船等产能过剩行业将裁员300万人。路透社报出的数字更为惊人，高达500到600万人。中国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煤矿和钢铁行业共有1200万工人。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僵尸企业去产能又将在短期内释放大量失业人员，这部分人口如何处置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难题。然而中国的学者对国企员工再就业问题比较乐观，大军智库主任钟大军说，
就像当年90年代朱镕基时代那个国企大裁员，那个裁的都不是几百万，至少3-4千万的那个规模，那么大的规模，中国都是经受住了当时那个阵痛啊。所以这次呢，要几百万，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啊，这个体量体能来说呢，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表示，
如果是几百万没有问题，中国是14亿啊，能够就业的大概也得好几个亿，如果好几个亿，你说我就裁减个几百万没问题，不用放大这个事儿，它不会造成大问题，你想这道理啊。中国大学生一年就毕业好几百万呢。
但钟大军也补充说，虽然中国经济结构足以吸收消化掉几百万的失业人口，但要警惕在消化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形势低迷，全球经济也处于衰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大批倒闭，工人下岗，这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他说，
如果出现这些严峻的情况，他就会导致一些人说话啊，是吧，要出来说话呀，要表达啊，那么各种现象呢，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在这个应对过程中，政府可能会接受大量的这种社会的发生的问题，那么具体在这个处理过程中，是吧，搞得好的话，它会促进很多政府倾听社会意见啊，是吧，改变过去的一些就是那个不是很正确的做法呀，等等等等了吧，就是这个过程中社会吧，它能促进一些社会在治理方面的进步吧，我想可能也会有的吧。
总部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境内罢工次数达2774次，约为2014年的2倍。2月25日，工信部部长冯飞称，中国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基金，资金规模是2年1000亿元，用于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的职工安置。钟大军说，
回顾20年前的那次国企大裁员，是吧，那真是以一代人的牺牲换来的中国的这种一种新的经济转型，是以国有企业职工的一种悲痛的命运哈、啊、那种痛苦换来的那个一个经济过渡吧。
钟大军认为，做好职工安置工作，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在社会保障方面兜底，包括调整税收政策、增加社会保障经费，以及多听取底层民众的意见。他说，
你比如现在人大政协一开两会，全都是富人代表啊，全都是精英代表，那什么人连穷苦老百姓的那什么那个情况都不了解，是吧，整天那高高在上，那搞一些政策啊，什么经济政策啊，还包括社会什么政策啊，往往都是对那些富人有利的。那这如果是这样搞下去，老百姓甚至是要愤怒的，老百姓是要抵抗的。
周校长也感叹说，
我们中国的问题就是社会保障的这个体系的水平太低了，失了业了，他要不找工作，还真是够呛，基本生活都够呛。
他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危险是穷兵黩武，军费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经费的增长。他说，
我们的经济增长6-7%，我们的收入增长还不见得赶上经济增长了，但是军费往上干，哎，这就完全违背了邓小平当时讲绝不搞基本竞赛，哎，和平发展两大主题。那现在小平死了11年了，怎么样？全面的搞基本竞赛，你说这是中国的大问题。
去年北京宣布中国军费将增长10.1%。路透社报道说，由于南中国海和台海局势变数增加，今年中国军费或将增长30%。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民进党成为立法院最大党之后，积极推动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以落实转型正义。不过国民党方面则批评此举是政治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顾立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国民党如果要再取得执政权并获得年轻人的支持，就必须积极处理不当党产的问题，
包括现在就停止一切党产的处分，包括他宣誓他们就任以后，然后一定会愿意把所有的党产归还，那也愿意说在这个认定是不当党产的情况之下，好、哦、来设法来归还他们所有这些所谓赋税组织下，啊、哦，就是他们可以控制的赋税组织下的这些财产。
顾立雄还说，民进党目前正在立法院推动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立法，未来可以分两阶段处理，首先是认定哪些不当党产需要归还国家，接下来是透过诉讼程序进行追讨。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去年下半年资产快速缩水52亿台币，从218亿变成166亿。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质疑此举是出脱财产或是登记到他人名下。国民党中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新闻稿表示，这半年来确实资产减少52亿，主要原因是打官司失败以及主动捐赠房产的损失，股市下跌以及依法发放现金股利等等。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表示，下周将提出转型正义促进条例草案，在总统府下设立转型正义委员会，至于草案最重要的条文就是保全证据，禁止国民党在这段时间转移党产。竞选国民党主席补选的立委陈学圣告诉美国之音，转型正义要从整个史观来看，如果民进党只看有利自己的部分，这不是真正的转型正义。
因为他谈到说，当年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有接收了很多的不当党产，但当时是党国基本上有很多不是界限那么清楚的，所以也会有国民党的支持者说，那当年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包括带来了黄金，带来故宫的宝物，甚至还带来了很多武器保卫台湾，那这算不算当时也是国民党对台湾的一个贡献？那能不能也算作党产？
陈学圣还指出，如果他当选国民党主席，上任之后3个月内将把党产的所有清册全部公布，并成立监督委员会，只要不符合法令规定的财产都会归还，剩下的党产也不会成为竞选经费，而是用于公益。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表示，真正的公平正义要获得大家的认同，希望民进党不要假借转型正义进行政治斗争。台湾总统马英九于2005年担任国民党主席的时候表示，党产是资产也是包袱，并誓言在2008年之前清理完毕。不过到目前为止，党产归零的目标还没有达成。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曾经在脸书上表示，党产是魔戒也是民主的毒品，呼吁国民党不要把党产当成选举的金库和提款机。他说，新的立法院将透过政党法让国民党的党产走入历史，还财于民。国民党在1993年的时候，党产曾经高达9639亿台币，旗下有7家控股公司，转投资的各类事业达到94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 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